Welcome back，就是很高兴又跟我的两位 bestie 在这个飞书上面云相见了，就是时隔快3年甚至4年的一个时间吧，就好久也没有这样聊天了。这次大家聚在一起，是因为前阵子聊了聊最近的一些变化，然后大家其实都还挺有感触的，尤其是在过去几年里面，大家都在工作呀或者学业上面有了一些不同的经历。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一块儿来讨论一下、交流一下，然后也分享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一些经历、我们的一些感受，是不是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或者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想法。那我说了这么多，我先自我介绍，是很久不见的朱怡。
啊，我是很久不见的杨哥。然后刚才朱怡说的时候，我心想，飞书不得给打钱吗？就这个广告位放在最前面。好了，开玩笑，飞书不会看上我们的。好了，下一位。
我是阿飘，真的非常非常久不见了。我刚才想说的是，注意，真的是在高校里面工作了，现在讲话真是一套一套的，很
那
像
是。
突然有一个主任上台，然后发表了一些言论，说好了，大家下面自由发言吧。
我就练出来了，我这3年就练这个了。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个4年之后，我们都在干什么，然后又都在这几年里面做了些什么事情。从我们这唯一的男士开始吧。
好的，好的，老师，我愿意先来。
好的，你真棒。
4年前我在读研，我们上一次录制我还记得是在兰大的校园里面，然后当时因为在寝室里很不方便，所以我就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录制。4年之后我已经到了荷兰，虽然还在读书，到荷兰来读博。其实我4年前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到国外来。4年之前，我对这一切的规划是我读研毕业之后，然后就在国内读一个博士，稍微努力一点，混得好一点，在那个博士所在的学校留下来，这是我4年前的想法。但是在过了那么一两年之后呢，突然实验室的老师跟我说，你有想过要出国吗？我们认识一个国外的老师，我们可以给你推荐。你可以去他那儿，然后就跟那个老师加上联系方式沟通了，之后就莫名其妙的申请了国家留学委的这个钱，然后就公派留学出来了。现在已经是博士的第二年了，我就觉得有
就是
时
很优
候
秀嘛，为你骄傲。
没有。其实现在这个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这个钱申请也非常的奇怪，它标准很奇怪，我不得不小小的吐槽一下。因为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他反而会因为这个 overqualified，他觉得你可以去申请这个学校的全奖，或者说这种岗位制的博士，所以说他不会给你这个钱，他反而给钱的都是一些相对中等的申请人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呢，我现在是博士的2年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觉得我2年之后应该能毕业吧。好了，这就是我目前的现状。
我觉得阿飘2年之后一定可以毕业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当我这段话没说。
我觉得我肯定可以毕业的。
就是过了4年，阿飘变得优秀又谦虚，杨哥变得又 又
没有没有，
直接。
我相信我可以毕业的，因为我的导师是出了名的让学生准时毕业。
那很不错哎，感觉读
是
博
的，
就是
是
很
的，是的，
挑老师这样子。
对，就其
是
实我
的，
第
是
一
的。
次知道阿飘去荷兰读书了，然后我当时在想，他是把地名说错了吗？是荷兰还是河南？就是，
那河南了，
就有点不礼貌。但我当时第一反应确实是怎么这么突然，就是完全没有想过，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事儿有一点点失真。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我以前觉得读博是一个相对平稳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会有一天突然跑到荷兰来。其实这个真的就读博和赌博嘛，就完全是出国来赌这么一趟。
但我觉得有这么一趟经历还是很好的。就像我和杨哥，我觉得我们虽然当时都挺辛苦的，但是回来还是会觉得，当时那段经历很可贵。
对。
对，那我们切换到杨哥，你最近这个4年是怎么度过的？有什么样的收获？做了哪些事儿？
From work to work，
又想插话了，就是刚才朱怡说我们都很辛苦，我就是觉得他辛不辛苦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肯定是不辛苦的。
毕竟香港有那么多好吃的，就这一点你完胜瑞士。
也不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已经跳出当时的那个状态来看了吧。你再回看的时候，就会觉得那时候遇到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小事，所以可能以我现在的心态来看，那个时候就觉得也没有那么辛苦。这是以上的一个插话，然后再来聊一下这4年的变化，就是，也没有发大财，然后也没有什么变成企业高管。跟自己想象的30岁好像也有一些出入，就是我记得4年前的时候，我是21年的5月份跳槽的，所以21年的5月之前我还在香港，就是过一种很艰苦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封关，也回不了内地，所以就是也住在朋友家，就甚至也没有自己一个所谓的家。但是我朋友对我特别好，就是营造了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吧。这个是21年的一个状态，后来就跳槽回了内地。我记得就是在深圳隔离了14天。14天隔离之后呢，因为跳槽的地方在北京，北京呢还不让人，就是隔离14天不够，然后要加1周，就是你可以在广东玩1周，然后你再来北京。然后就相当于过了21天才能到北京，这4年里面先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去了上海，然后又从上海回来了北京，但是兜兜转转都在就是一个大组的内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只是这个 base 地从这儿换到那儿，又从那儿换了回来，这个是工作上面的一个变化吧，然后。情感上面的话，就是去年本人在临近30岁的时候，感到非常的焦虑，非常非常焦虑，就是因为按照本人的计划，26岁我就必须得结婚30岁之前我就得有小孩儿，哎，这个是大概我10岁时候的幻想吧。
这种
然后
工人的执着，真让人觉得害怕。
就是我21年的时候刚好26岁。我站在香港的那个街头，想着完了，老娘现在还没有结婚，太完蛋了。但是，去年就是，非常勇敢的跟一段谈了7、8年的感情说再见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可能大家，很多人普遍都觉得，你恋爱长跑，你只有结婚才是一个所谓的好的结局。但是，可能等我。就是长到28、29的时候看这句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不管是结婚还是分手，只要你觉得是好的结果，它就是好的结果，就不一定要用婚姻去定义这个事情。这就是我大概这4年的变化吧。
杨哥，这个公司是不太方便提，是吗？还是你不太好意思提？就是其实我觉得能在这个，
是大厂了。
对，这在大厂里面能够坚持那么多年，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那肯定是有一定的涨幅吧，就现在还算是符合预期。
哎，我有个小疑问哦，就是你觉得在大厂工作4年，你有想过说啊，我受不了这工作，我要离开了吗？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在北京，然后上次我去的时候还跟他一起吃饭，他就说感觉他在腾讯，然后他说在腾讯的工作的话，就感觉好像每天活着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工作，所以他后来就跳出来去了一个类似于事业单位一样的。
我是这么觉得。首先就是你得看这个工作的性质吧，就有些部门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忙。但是我们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整个部门的节奏还不错。然后第二个是在大厂的话，可能你的领导和你领导的领导比较重要，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基本上决定了你在这里面待的舒服与否。所以我觉得我遇到的领导还有整个团队给我的氛围都是很不错的，不会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有压力，或者是特别特别会 PUA 那种，基本上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我就觉得这4年也没有过得很痛苦，而且另外我觉得，工作之后找一些 生活中的锚点特别重要，就是生活中有没有能特别抓住你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其实是可以抵消上班的痛苦的。
确实，
啊，
这
我
也是我
真的
最近
很
在
赞同
做。
这个。啊，对对对对对，非常赞，
对，
非常赞。
赞同，睿
但是
智。
我就感觉杨哥刚才说那段事就很像他领导拿着枪在背后指着他。
这 工作4年多少有班味儿？
对，就是我觉得跟你遇到什么样的领导和同事非常重要。
时候这一期剪出来，我就把我说这一段 话剪下来，在我领导的工位上面循环播放。
我现在必须说一句，我非常的认同杨哥，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很有道理，尤其是关于领导同事这一块儿。
真的，你上班一周7天，你5天都要跟他们朝夕相处，就是说难听一点，就是万一你的领导或者你的同事就特别不正常，特别喜欢找你麻烦，特别怎么样的话，你这5天过得多痛苦呀！就是你还没有办法回避他们。
好了，我现在想听朱怡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好奇，
老
尤
师，
其是为什
你
么
说。
突然走入了婚姻。
先从工作开始吧，就是，工作其实一点没什么大的，也不能说一点没变，就是他至少还都在同一个机构，在一家这个美国的音乐学院，但是他是在中国的一个天津，在中国的一个分校。那做的事情的话，就是跟筹资相关的，也一直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所以虽然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因为工作其实有过很多次，几乎。觉得压力大到要崩溃了，然后大半夜的睡不着觉，做梦的时候都是，第二天的筹资活动要怎么去开展，每一个步骤就是在不停的去演习，但是呢，就是也还是坚持下来了，所以感觉在工作上面是还是比较有收获的，就对得起我过去几年在付出的一些努力和时间。那阿飘刚刚提到的婚姻，说实话，我其实真的是。放在2年前，我都不会想到我会那么早结婚。我有设想过，就是我会有一天可能会遇到一个觉得还过得去的，然后呢，可能比较契合的，父母也比较喜欢他，那我就进入婚姻了。但我没想到会来得那么快，因为我之前的设定是我将是一个女强人啊，我30岁以后我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业高度，然后我在那 pick 一个小奶狗，就。都做过这样的梦啊，但就是这个缘分来了，我觉得就也不会去抗拒它。然后认识了这样一个我还觉得蛮聊得到一块去的男孩子，他会在一些奇怪的点上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也能理解一些我觉得很奇怪的点，那我们又因为正好节奏步调都一致了。很自然的，我们就最后决定说，那就结婚吧。这2年的话，就结婚以后，我就热衷于告诉大家，其实要勇敢的去谈恋爱，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段关系可以稳定下来，也不要抗拒婚姻。虽然就是现在，其实社会上会有一种声音，会是说，婚姻还是跟恋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东西，然后它可能会是两个家庭，它更多的是日常的琐碎，它会让你产生不必要的一些矛盾，就是我还不如单着呢。但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是杨哥刚刚说的很对，分手也好，结婚也好，它就是一种体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收获了，有快乐的时候，就是很好的。只要你觉得舒服，那这个状态就 OK。
我有个问题啊，刚才杨哥说他想在生活中找锚点，你觉得婚姻对你来说是你现在人生能给你力量的一个支持和锚点吗？
当然是了，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在我看来啊，就是我是比较作为一个 E 人，我挺需要 social 的，但是我也不是说事事都能够跟我现在周围的这些人去沟通，尤其我又远离我的父母，那我必然需要有能让我放心的去沟通的这样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应该要能时时刻刻站在我身边，所以当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存在的话，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稳定器吧，就是我生活的稳定器。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不太高兴，那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那这个事儿就至少能够得到缓解。所以如果这个算是一种锚点的话，of course，我觉得它算。 当然，我觉得另外一种锚点是，原先一阵子啊，我在这个学校里工作的时候，会把工作放在特别高的一个位置。现在其实也还很注重工作，就是一个成果。但是我意识到，就是如果我的生活里只有工作的话，我就会被工作牵着情绪走。那情绪如果被工作带跑偏了，我的工作也会产生负面的一些情况。所以我就必须要有一些我的兴趣，比如说我现在会去健身、练字、喝茶，就是挺老年人的，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日常的一部分。我去探索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一块我在享受我自己当下的人生，我调节了我的情绪，就还蛮好
我要再插播一条，朱
的。
怡的这些兴趣听起来跟大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大
那就
学
说明
还
我
健
其实
身
是一个
吗？
很稳定的人。大学的时候你很喜欢练字啊。
对呀、啊，我现在还喜欢下棋。
我感觉他更适合去北京，就是那种公园里的老大爷。
盘串。
对对，不，盘串的是我对象的爱好，我就不跟他争了。
就这一家子的爱好，就确实就是蛮稳定的。
对，
那杨哥呢？你生活里的锚点是什么？因为我问我北京的那个朋友，我说你觉得在北京有幸福感这个东西吗？他说没有，他说北京哪有什么幸福感？
我在去上海之前，我住在北五环开外，就因为当时工区在海淀嘛。然后住在北五环开外，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幸福感的。就，以下括号是我在北京没有房也没有车，且我住在北五环外，所以我没有什么幸福感。
哎呦喂，怎么这么多呀？
地域太多了。
对，就是我怕有人就是北京土著，他人家肯定有幸福感嘛，对吧？就我指的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漂泊的人来说，然后搬到上海之后，幸福感就提升了很多，因为上海整体来讲的话，面积比较小，基本上你去A、B、C 这些地方呢，用不了太长的时间，然后跟朋友可以很轻松的约在就是。比如说我车程15分钟，你车程15分钟，我们就能约到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去走一走、吃吃饭之类的。所以整体的上海的幸福程度是高的。然后后来我又回北京，我发现这其实是跟住的地方有关系。自从我搬在了三里屯附近，我就觉得我这个幸福指数就仿佛坐上了窜天猴，现在就是在天上的幸福指数。对。
我刚才听你们讲的这些，其实我现在在努力挣扎的这个点就是找到生活里的锚点，所以我才问你们这些。因为，首先我的感情因为一直非常稳定，这个是我的一个锚点，因为我好像从小来说我都一直需要有人支持我。我今年回家的时候，因为跟家里发生了一些事儿，然后我跟我朋友也讲说。我觉得我好像我爸他一直没那么爱我，他只是爱那个就是那个让他觉得面子上好看的我，但是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没有所谓无条件的爱，所以我好像一直需要别人的认可。然后我谈恋爱之后呢，我就觉得他能够永远支持我，不管我干什么事儿，虽然他有时候会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永远知道他一定是站在我这边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而且我在出国的时候。我不知道别的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所听说的有一些这种出国的情侣的话，另一方都会说啊，那你出去了之后我怎么办？或者说在异国的这么些年的话，我们怎么过呢？但是他就非常坚定地跟我说，说你一定要出去，就是你有这个机会你就得去，你想要抓住的东西你就得去抓住它。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另一部分呢，就是。因为我来荷兰这边之后，其实我前2年我的这个东西做的都是没那么顺利的嘛。然后，因为我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爱工作的人，虽然这段很荒谬，但是我真的很爱工作，
这个我证明。
我很爱在实验室里干活。但是这个上面是就会让我觉得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反馈。但后来我逐渐学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要把。工作的结果和我的心情分开， 就是我爱的是我工作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不要去说我一定要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还有就是关于同事这件事情，虽然我们是读博，但是因为荷兰这边的博士要么是岗位制的，要么是拿奖学金的，要么是自费的，但自费的非常少，所以其实大家本质上都是同事。然后对于这些同事的关系的话，就是你难免就会遇到有一些就是脑子好像缺了一根筋的人。然后以前我就会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你把我们这个组里面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的，别的人怎么办呢？后来我也平和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和这些事分离开。然后对于那些我不太喜欢的同事，就是在工作场合我可以跟你就是正常的用工作的态度交流，但是私下我不会再跟你说别的。我觉得这样我就成功的把工作和我的情绪分开了，但是我在生活上的锚点好像还是没有找到，除了我感情。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兴趣爱好，
对，
你还
我的兴趣爱好是听歌。哦，我生活上是有锚点的，就是我听歌，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徐佳莹。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听我们以前播客的人应该能感受到我很爱徐佳莹，因为
真的
好
非
几
常的
次的那
长情。
因为好多期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束音乐都是我自己配的，所以我配的都是徐佳莹的歌。然后我还是要说到今年年初的那个事情，就是我跟家里面闹得非常不愉快。然后我回来之后，我也感觉很难受。然后我荷兰这边有那么一两个朋友，因为我其实朋友非常少。然后那么一两个朋友，我就想说我们出去吃个饭，或者说在家里吃个饭，这样我心情好一点。但是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事儿嘛，那我的期望就会落空。然后我就一瞬间我就觉得很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时候还好徐佳莹在开巡演，虽然她巡演已经开完了，我在北京看到了收官。还好他在开巡演，然后在巡演的时候，他就会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都要爱自己。这也是为什么那天我们在那个群里聊说学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一定要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真的要爱自己，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比自己重要的。
对，
是吧？
是，就是这一点是我在瑞士留学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我感情上也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折，然后又当时一个人在国外，就反正阿飘当时没少被我打扰，天天跟他打电话说我真的好烦呀，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一天我意识到，如果因为另一个人很烦恼的话，那你就应该把这个人切除出去，然后你应该 focus 在你自己身上，你要让自己开心，就是你自己过得好才是你其他东西好起来的第一步。
对，我觉得爱自己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小透露，因为朱怡在群里讲，就是给我们这个列了个大纲，叫什么成立更厉害的大人，然后什么人生之类的，我就想到徐佳莹的那张专辑。当然，我不是要推广徐佳莹，她那张专辑叫《理想人生》。她那张专辑，我其实以前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歌都好像就是大家各自都很好听，但没有什么意义。但后来我突然就是在我就是那些很痛苦的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其实爱自己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朱怡讲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切断，就我们要学会分开，就是说再见不难，是吧？
我决定了，就是今天的这个片头和片尾，我们都用徐佳莹，好吗？
谢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再见，然后说了再见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在乎自己的事情。你才能够真正尊重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要在乎自己的感受，在乎自己的情绪。如果这件事情让你不舒服了，让你难受了，你就要及时的去跟他说拜拜了，你就要及时的去否定他。我觉得只有自己好了之后，你才有力气去爱别人。
是
所以
的，
我这一次回兰州，虽然有去看演唱会，让我很高兴，但是这次回兰州，我明显状态比以前好很多。因为我对象也跟我说，他说我感觉这次回来就是也不发脾气，因为我就是我突然明白了，就是我只有把所有事情装在自己身上，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有什么要求，我也不在乎说别人要给我找什么烦恼的时候，我突然我的能量就很足了，我才有力气去应付那些以前我觉得是不好的事情，我才不会发脾气了。
是吧，杨哥？我觉得你也
你一
是这
定
么
要
想
爱
的。
自己。
对。
我要说，我非常同意阿飘说的这个，说再见很重要。就是我一直以来觉得我是一个足够爱自己的人，因为我是成长的环境就是，我父母给了我足够的爱和足够的包容，然后包括我成长的路上面，就是遇到了很多很多像朱怡、阿飘这样的好朋友们，就是大家给了我非常非常满的爱。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很爱自己的，但是当我去年真正决定分手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很多个场景下，我都是在不断妥协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不断的妥协，其实也不是很爱自己的表现。就是这些妥协会让我觉得，因为我可能就是之前太想要一个。所谓的圆满的结局，所谓的给这个感情打上一个很圆的句号，就是我太追求这些了，以至于我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忽略了自己的很多感受，一直在妥协，一直在退让。可能表面上朋友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在感情里面很强势、很主动的人，但是当我自己再去回看的时候，其实我才是那个妥协很多。然后退让很多的人，所以我就觉得阿飘刚才说的那个说再见很重要，就是不要，就是没有什么不可以说再见的，所有的关系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所有的事情让你觉得不 OK 的时候，都可以暂停或者是直接结束。我觉得这是长大之后才能习得的一种能力。
没错，就是这种东西，而且不仅是在工作上面，不仅是在感情上面，包括在工作上面，然后生活上面，甚至跟你的原生家庭，包括就是都可以去做这样的切割，先照顾好自己，然后再去考虑他们。我觉得，当然作为比较亲近的人的话，肯定是愿意多照顾，但是我认为人可能有自己的因果吧，就是。是先把自己这一头顾好。
没想到朱怡就直接开始上因果了。
对，就是上了年纪了，就开始想这些，就感觉有好多东西可能不是说我们去介入，就这个事儿就一定会改变的，或者这个人就一定会改变的。我们如果自己觉得这种改变不舒服，那就不要去变，就做自己就好。
好，然后我再补充一下，这4年里面我学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就是不要那么体面。我之前是一个还蛮体面的人，就是什么都要体体面面的，然后去很照顾身边人的想法，然后不希望大家比如说一场聚会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有人会不舒服。然后但是后来发现，那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或者是自己当一个非常体面的人，有时候自己很累，或者说不舒服的是自己。所以我现在就是。也不会那么，就是如果是很亲近的朋友啊、家人啊，当然也是会很照顾他们的感受。但是对于那些跟我不是很近，这个关系有或者没有，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影响的事情，如果你惹了我，我就会开始发疯。
发疯让人快乐，
对
发
啊，就是发疯
就
就
能
很
解决
快
问
乐。
题，包括在任何场合上，确实是这样。
哎，
但
我有
其
个
实，
问题，
你
我
说。
再稍微插一下，我想知道，就是杨哥说在感情里面退让，就是为什么会退让？就是你觉得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哦，这个时候我得退让？就是你的退让的目的是什么呢？
退让的目的，我想一想啊，就是比如说之前我们一直想要结束异地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会定一个 deadline，比如说之前定 deadline 是22年9月份，但是到这个 deadline 之前呢，他也没有什么行动，我就会在想说。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再往后退一下。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退让的目的是希望两个人可以走得更长久、更好。但是，回过头来这么看的话，我的退让可能就造成了他会觉得说，那我再推迟一点结束异地也无所谓，反正他是会一直往后退的。
所以就
觉
还是那个
得，
期待。
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两个人之间相处的话， 不管是情侣还是什么，就是其实都是在相互妥协，哪怕做好朋友不也是吗？就是你各有各的脾气，今天想吃咸的，这个想吃辣的，但是就能吃到一块去，一定是选了一些折中的方案。
我要再补一句，就是我觉得这种小事上面，今天吃火锅还是吃烧烤的退让，其实是无所谓的，就是你包容我一次，我包容你一次。但是，我刚才说退让可能是在很多大事方面吧，就是比如说关于这种什么时候结束异地，定居点在哪里，以后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就是一旦退让了的话，就会让对方觉得，打引号的你很好欺负，或者是我很好拿捏你。
那我只能说，就是比我刚刚想说的就，有可能朋友之间对一件小事的处理方式是，今天我们选择一个大家都喜欢吃的，或者是今天吃你喜欢吃的，第二天就吃我喜欢吃的。恋人之间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不能够去珍惜你的退让，那确实就是，没有必要退让。对，我觉得退让
有
应
时
该
候
是
我觉得
相互的，对吧？
不是他们觉得你好拿捏，有时候他们就是习惯了你这样。
对，但是如果
因为我
他。
有个朋友就是
你
这样
说，
的，因为像以前，比如说他来找我拿什么东西的话，我就是他也会问我一下，然后后面呢，好像就是，他只要说了，我就会一直等着他，等着他之后呢，然后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发现就是要关注自己嘛，所以我自己想干嘛我就干嘛了，比如说我要出门我就出门了呀。然后他突然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在呀。他说你出门为什么不给我发个消息呢？你懂吧？就是他其实也不是说拿捏你，他只是已经习惯了你就是这样的。
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人不是那个合适的人，是人的问题。那我抢回一下我的主持权啊，
好的，
刚
好
刚
的。
这个阿飘和杨哥两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非常的强，让我来把他们拖回我的大纲啊。其实因为我
好的。
是比较好奇的，就是。4年前大家各有各自的一个，就比如说当时的困难或者挑战，然后当时可能会面临一些你们自己的顾虑。我真的很好奇，就是这个顾虑，在你们看来现在还重要吗？或者你们是现在会觉得当时那个顾虑和现在的这个处境来看，其实它是一个跨过去了就更有帮助的事情。就这个是你们怎么看待的？
4年前的顾虑，就是你
没
这么
有，
一问的时候，我都想不起来。
你看，所以，
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最大的顾虑就是觉得我硕士毕不了业，最大的顾虑就
跟
是
你
博
现
士
在
毕不了业，所以好
的
像是一样的。但确实还是有了，还是有。应该不是4年前，是2年前，因为我来的时候，当时我跟实验室的那个老师闹得非常不愉快。其实当时那个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没有，就是太让人觉得好拿捏了，就非常好。当时我非常好说话，就非常什么事都考虑到他们。结果呢，他就觉得哦，那你就应该更听我的。然后，他甚至觉得，因为我帮他管学生，他就觉得现在实验室的学生都听他的，不听，都听我的，不听他的了。他觉得我在夺他的权。我想说，我都要出国读书了，我在乎你这实验室干嘛？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来荷兰之后很不愉快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你们应该看到我那条很长的朋友圈，
我有印象，对。
其实就是那一条朋友圈，就是在那个之前，我都非常痛苦这件事情。我时常晚上做梦还会梦到，我们当时讲的一些话。虽然当时走的时候我吵架是吵赢了的，但是其实这种事就会一直一直在你脑海里面旋转。然后当时。就是那么一下发了那个朋友圈之后，我一下觉得好像我就放掉了这件事情，因为我就告诉自己说，我骂也骂了，我也赢了，然后不管你在说什么都没用。但是后面我又听说他有在就是剩下那些学生里面造我的一些谣啊什么的，我也觉得不重要，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办法了。
所以当时是因为跟导师有这样的，是导师吗？
不算导师，就是实验室的代教吧，算是。
反正就是担心这个冲突会对你未来的一个发展有
是
影
的，
响。
因为他认识我现在的导师，而且后来呢，听说他也确实跟我现在的导师讲了，但是我现在导师根本不在乎，因为我很能干活，所以人要活出自己的价值，是吧？
说这是4年了，果然成长了。
是的，就是那些情绪都不重要，重要是你有没有价值。
对，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杨哥呢？
4年前的顾虑。
他4年前的顾虑就是能不能结束异地恋。
哎，异地恋结束不了，那就直接把这个人结束掉。4年前可能会处在一个换工作的一个就是焦虑点吧，就是又换了，类似于又换了行业，然后又换了城市，然后会担心自己啊，适应的好不好啊，这个活干不干得了啊之类的，可能这个是除了异地恋之外的顾虑吧。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我当时应该跟你其实节奏差不多。4年前我差不多是刚刚研究生毕业，然后在上海结束了一段非常短暂的工作经历。当时是觉得那份工作首先整个平台太小了，然后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时间久了，我认为它并不能够给我带来一个能力上的有效提升。就是我会担心我30岁、40岁以后我的职业发展是什么样的，可能在那儿就会被卡死了。所以我就抓住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机会吧，就是先跳出来了。但是呢，这个机会并不是一个100%让人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因为它远离我的家乡，而我是一个上海人，很少有上海人跑到天津去做一个工作，而且我在天津的滨海，就 to be honest，就是感觉在上海的临港，上海人自己都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就
差不
很
多
远。
得了，我对你们上海人的刻板印象又多了。
对，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就确实是这个是一个我是承认这是一种偏见，但在考虑人的得失的时候，就很难不去想这方面，就是你这个选择是不是对的，所以而且我当时也是很明显的一个跨专业，就说话都被阿飘说完就我都紧张了，就是。我之前是学纯的一个国际关系，那我如果到了一个偏更艺术的这个市场，那我应该去怎么适应它？我在此之前有没有特别多的接触这个领域的话，我要怎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去习得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来说当时是很大的挑战。我记得有过一次吧，就是我工作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其实现在看来，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是情绪崩溃了，然后我不知道杨哥还有没有印象，我给他就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我就哭了快半个小时。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天呐，你是不是一个就是除了读书看起来还像点样子的，就是工作上面你就一塌糊涂，你毫无社会经验。你在做这些最基本的职业判断的时候，你都做不好嘛？就有这样子的一些对自己的质疑，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处在一个换了城市、换了工作，然后开始新的领域冒险，同时对自己能力其实有很大质疑的一个节点上，但现在想想，其实真的就是对我，你撑过那段时间，就会有所得，就是。认认真真的做你当时手中的这些事情，然后不要因为一些小的问题就觉得对自己全盘否定，然后你就能够走下去，然后有机会可能可以走得更远。当然，我现在也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不管以后我的这个同事啊、领导有没有可能听到这一段吧，我是想说，就是我还是很珍惜这次机会，而且我觉得我确实是学了很多，在这个平台上面跟大家交流本身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然后我也确实有所成长。
天呐，朱怡这种教主任范儿又出来了，
没有，我这是
我
真
不得不
情
说，
流露。
工作的人和读书的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俩今天就明显就是一聊到工作的事情，然后明显就有人在背后拿枪指着，但是我就好像无所谓，我一直在讲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但我真的是有感而发哦。
哎，
我
我理解，我理解。
也给你剪一段，就是朱怡领导专听，就他的那个工位上面循环播放。
可以。就是我要怎么，就是我接下来就要需要去想一想，我怎么样才能够假装不经意的让他听到。
你到时候就转发朋友圈，然后写什么，几分几秒有惊喜。
可以，嗯，但确实啊，就是我现在在这个机构里边的话，跟我同事们的整个关系是很融洽的，就大家是一个整个机构吧，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 team，然后，哎呀，不要笑，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我觉得。
我认可呀，我们
在
都
学
四
校里
年
确
的。
实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它更乌托邦一点，然后大家就更 nice。工作上面的竞争其实是有肯定有，但是没有那么的让人觉得压抑或者有压力。更多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奔着这个目标，然后去做好它。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工作环境。
我再插播一条，可能是因为绩效制度不够的明确。
我觉得这个绩效确实是一个考核的点，但我觉得我们并没有说把事儿没做成，好吗？我们的结果是我们把事儿都做成了，
没有，
然后还能有这么 nice 的环境，
我的意
多
思是
好啊！
不需要在一个 team 里面区分出来369等，所以大家的关系会非常融洽，然后大家都奔着一个事情、一个目标去做。但是呢，这个有利有弊。利的就是，如果你遇到都是还挺 OK 的人，都是目标导向的人，那你们会合作非常愉快，大家都是很高效的想把这个项目推下去。但是如果你在这里面有一两个啊，这种不爱干活又喜欢给别人甩锅又爱偷懒的人，你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绩效管理制度的话，那就相当于你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为什么这么有感而发呢？因为我之前的前司就是这样的呀。
但是我能感觉到了，虽然我刚才在发出了，就做出了一些奇怪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朱怡的状态是好的。就是你看一个人的工作，还有他生活的环境好不好，其实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你就知道了，就是整个人不像以前那种阴云密布的状态。因为我记得朱怡在前司工作的时候，我也听到了非常多的那种吐槽啊什么的，就其实是能反映出来的。就像我虽然，现在就是对于目前在的这个地方有一些吐槽什么的，但是因为我尽量把我自己的生活圈子收得很小，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我是舒适的，那舒适的话，我的状态就会是舒适的，
对，
所以我是认同你们俩说的啦，我只是开玩笑的。
对，但就我觉得其实我前司的整个工作环境也是很好的，就大家也都是在奔着一个目标，但我的考量可能就是我的下一步是什么，这个是我那个阶段会顾，
就是你
但
的
我这个
焦
阶
虑
段，
嘛，对吧？
对，我现在这个阶
就
段
是
其实
你
也
从，
有一样的焦虑。
那叫什么？反正哎，就是你当下是好的，但是你焦虑的是未来。
对，但是我觉得我过了4年，有一个心理上的变化是，我意识到就是光焦虑是没有用的，然后或者因为焦虑而感到害怕也是没有用的，去比较好要主动的去调节这种焦虑。那我一般就是采取两种方式，一个
喝
是，
茶。
不是，一个就是我主动的去做一些探索，就是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就是去做这方面的尝试。然后另一个就是，像你说的吧，喝茶。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短暂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但能让我在这一天里面舒适。
其实一个就是去做这件事，还有一个就是先逃避一下了。
哎，对，你说的太对了，
因 为
是做。
我的话，我发现还有一个对焦虑有作用的事情，就是要勇敢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啊，反正我有时候有一点，就是所谓的完美主义，或者就是其实是拖延症，或者就是胆小。有时候其实你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但是呢，你就这个办法你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忙，或者说你需要做一个常规之外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啊，我要不先拖一下，哎，这样好像也没有关系啊什么的。但有时候你就稍微勇敢一点，只要你的直觉告诉你这样做对你肯定是有好处的，那就是撑住那口气，然后去做一下，有时候就好了。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严
我
哥
觉
焦
得
虑
是
吗？
焦虑啊，4年前可能不焦虑，就
但
是，
我其实觉得杨哥看起来脸上就是没有那种焦虑留下的痕迹。
我先说啊，就是4年前肯定是不焦虑的，因为这个换工作换城市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开始吧。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在香港那个工作状态，包括生活状态，因为疫情啊各方面其实是挺不 OK 的，所以相当于跳出了一个自己觉得不太好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啊，然后去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我当时是不焦虑的，是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非常有可能性、充满希望的。然后，但是反观现在，我是会觉得有一点焦虑的。第一点可能就是所谓的大厂35岁魔咒，但也不是，就是，其实从，去年前年，反正我在的公司，裁员还是蛮频繁的，但当时也没有动到我们业务线。整体来说，我们业务线还是属于蓬勃发展，甚至还就是招很多人的一个状态。但是可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是频繁的裁员，然后包括有想把上海整个团队裁撤，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让人焦虑的。我当时是会觉得。我一边很焦虑，但我一边又不想改简历。就是你在一个相对舒适的圈子里面待久了之后，会有点不敢往出迈，不敢踏出去，然后不敢让市场去检验你这4年到底怎么样。我当时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这种心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从上大学开始，可能到大二开始，然后到去年的上半年，我都在谈一段非常稳定的恋爱。然后虽然我并不觉得就是这个婚姻的体系啊，或者是这种制度有多靠谱，但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这个人靠不靠谱，另说啊。就是我会觉得我有一个类似于 backup，就是一个托背，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这种东西吧，我会觉得啊，比如说我们双职工家庭，然后有人被裁了，那另外一个人至少可以托个底，给你兜个底。所以我之前，
还是杨哥想的成熟。
我之前是不会有这种焦虑感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很不成熟的一个想法，因为你相当于。把你的退路交给到另外一个人手上，而不是你给自己想 Plan A、Plan B、Plan C 这些都不行的话，我还有个 Plan D。而我直接就是我的 Plan A 就是我好好上班，我的 Plan B 就是哪怕我被裁了，还有一个男人在上班。我觉得就是现在回头来看，之前这个想法其实还蛮幼稚的，但是之前的这个想法确实给了我很多安定感或者是安全感。但是去年上半年结束这个关系之后，我就在思考，那我未来的生活里面，我不依靠爸妈，也不依靠这种婚姻制度，我只依靠我自己，我能不能让我自己的生活水准保持现在水平？也不是说大富大贵吧，就至少不滑坡，能不能一直终老？我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会让我觉得很焦虑。
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就是包括我自己也在想，工作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整体的一个市场环境，它不是那么的积极向上的。那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这个工作真的，突然戛然而止？那我那一刻我要怎么做？我觉得。就是杨哥刚刚在说的那些，他的焦虑确实也是我，因为我跟他岁数也差不多，就是确实是会觉得是我们这个年龄，尤其作为女性会去考虑的。因为即便是我再怎么认可自己的能力，再怎么认可自己仍然有无限的可能，这个社会还是会规训你，就是说你30岁了，尤其是作为女性的30岁，你是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有很特殊的意义，会给我带来一些无形的焦虑。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即便是把依靠感情生活或者家庭里的某一个人作为一个退路，这种有这种念头也不可耻吧？就是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如果这种想法短暂的想起来以后，会给我一些安定，然后反而让我会觉得啊，我接下来又做好准备了，我可以继续出发。就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念头也挺好的，就不是说这种就有多幼稚。我还是觉得，在人在某个阶段可能会比较脆弱，那有一个人能给他支撑，或者有一个家庭能给他支撑，这个就还挺好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朋友嘛，对，就是跟朋友有时候聊一聊，可能他也是一个支撑。
所以我现在就在激我爸，问我爸，我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富二代？
我其实也是，我已经问了好几回我爸，就是，哎，你是不是有好多秘密财产，其实没有跟我说？就是你现在跟我说的话，我也已经不会品性败坏了。那我抛出我的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跟刚刚说的这个担忧有一些相似，就是，在过去4年，你预想中的哪些东西，可能你会很自然的就成长了？你会觉得，4年以后我肯定会变成在这个点上更好的一个人。但是有可能这个事儿没变，然后如果这个事儿没有变的话，在你们看来这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我4年前，其实我所期待的，我出来读博，我的期待的是我在专业能力上有提升，就是知识上有提升。但是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的选择本身有问题，好像在吐槽导师。
那你选的是什么呢？我知道你之前是亚裔，对吧？
对，因为出来读博的话，本身这边不会允许你。接触临床嘛，本身还是做研究或者做实验，只是可能我选这个导师他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浅显一点的东西，也不是浅显嘛，反正就是转化价值比较高一点的东西，就可能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其实在专业能力上，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可能会学到一个更好的科研思维，但是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跟我4年前差别没有那么大，或者说我的进步没有那么大，但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说明我能力非常厉害，因为我自学就已经可以了。
这个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做了更多的实验的话，是即便深度没有，是不是广度其实是有拓展的呢？只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没有，还好了，还好了，我们这是流水工厂。实验工厂
哎 就是阿飘4年以后谦虚的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接他的话。
没有吧，没有吧，
没有，但是
我还是
我
觉得
理
就
解
是，
你这样说的，就是我觉得我留学了2年，就是学国际政治这块儿，我也没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大的长进，好多东西还是在凭一些我的朴素价值观去判断。然后回来以后，我会觉得，为什么没有进新闻领域啊，或者没有去做一些跟这个更直接相关的？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是，我的学术能力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去达到一个高度，然后我可能是在那个工作上我认为可能会存在比我更优秀的人，那这份工作如果是那么重要的话，我相信更有能力的人去做会更好，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决定转行去做些别的事情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对，
但我
但是
觉得
我
这也
觉得
没
我
事儿，因为我觉得学术能力没有提升，就是学术能力可能从来都不是读研或者读博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感受了这一段，你经历了这一段，然后你突然领悟到了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对你未来的帮助，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就我们的挣扎是最重要的。
杨哥呢？
我觉得这4年也还好啊，基本上是按照我想要的方向在发展。但是我是觉得，可能没有确定一个定居的城市这样子。
其实我对你的观察的话，我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你没有变的。我以为工作啊，或者其实生活上面，慢慢的，你会变。比如说，杨哥一直以来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尽管他说他 还没有那么的，就是他是很 sweet，然后也很观察大家的一些想法，然后照顾大家。但其实我一直觉得杨哥是我的身边。比较典型的愿意去表达自己，而且比较能够有底气去表达自己的一个女生， 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之前想象当中的，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一进入社会，其实我是比之前变得更开朗了。那我会在想，一个非常开朗的人，他进入社会以后会不会变得更就是内向一点，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最初的想象，但4年之后，我再观察杨哥，其实我认为他在这方面，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但依然是那个非常，就是高能量的，然后外向的，到最终会很坚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他没变的，然后让我觉得很好。作为女性，尤其是同龄的女性，就是我会觉得他常常会给到我一些，无形的精神力量吧，就是充电。有时候看到他，我就知道，不要太多的内耗，你还是可以更多的去表达你自己，然后去享受当下的生活，就 like this。
我以为我已经变得很圆滑了，可能我对自己有一些误解。
但就是，可能作为朋友来观察的角度的话，就是会更关注到那个核心的东西，然后从这个核心的事情上面，我会觉得你还是之前的那个你，然后会很欣慰你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很高兴一样。
我刚才突然想到，可能我这4年还没有想清楚，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喜欢的生活模式是什么。我觉得这4年可能就是随着工作啊，从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好像我自己没有一个非常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去说我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我再回头看的话，好像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可能我现在唯一能够明确的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在太小的城市生活，这是我唯一没办法接受的事情。但是，你要问我说啊，你已经马上下个月30岁了，你希望你的生活模式、你生活的城市、你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好像没有办法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但我觉得，就是你常常给我的感觉是你很享受当下，然后你在当下，你不会去说，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或者你没想好，你就不能够从中获得乐趣，获得你自己的一些成功的点，就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不是说非得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你才会去把它做好。你即便是顺流而行，也能够享受其中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就很厉害了。今天我是杨哥的迷妹，我说了他好多的好听话呀。
俗话说，这就是苦中作乐的能力。
我的目标是把杨哥哄成备胎。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我以前。我好像从某个时间开始，我就很不爱去规划未来，因为我发现我所有规划的事情，它都一定会走向一个另外的方向。然后我现在就开始逐渐去把自己的事做好，这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享受工作，我干我的活，但是我不期待它的结果。然后我只要把目前的事情做好之后，我觉得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它一定会在某一天把我推向某一个地方。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哪儿，就像我4年前，我也不知道我会某一天我会跑到欧洲来读博一样。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非常焦虑，然后你一想到未来你就觉得很害怕的情况下，那就先不要想了，先就把手里的事儿做了。我觉得他也会帮你
对，就是法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自助者天助。
对对对，是的。
我以为朱一就是突然要开始说法语，
我也以为，
说的好像你们能听得懂一样。
当然听得懂了呀。
那有什么说的呢？说的好像我会说一样。
没在多邻国里面打过卡吗？
我一直现在坚持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最值得说到的，我这4年里成长的地方，就是
什么？
在瑞士尚且学不好的法语，回来用多邻国反而学得蛮有就是成效的。就坚持一件事情吧，因为我之前会觉得法语也好呀，就我中间还学了一段时间的日语和韩语，就是语言的入门对我来说比较简单，就我能比较快的掌握它的发音。 它的一些就是基础的语法技巧，然后我大概就知道哦，它是一个什么样逻辑的语言。但实际上在我实践的过程当中呢，我又不能够非常自信的说我真的学好了，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然后我只能看懂最基础的东西。但是由于前期掌握的快呢，我会很快的就对这个语言失去兴趣，并且，潜意识里会觉得啊，好像有一点没意思，然后我就不坚持了。然后这个就好多的语言，其实我学到后来就无疾而终。但是我现在坚持学法语也算有一些时间了，然后也慢慢的看到有进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能听懂一些基础的对话了，就是 I mean 比较日常的大家在聊天的，然后能听个七七八八。我觉得这个比我当时在瑞士其实已经进步了超多超多。
我在多邻国唯一的坚持就是把瑞幸联名的四个袋子收齐了。
就是大家其实也说了很多嘛，我能感觉到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或者学业上，然后感情上面都各自有各自的体会，但是我觉得阿飘的话，感情上就确实一直都很稳定，
太
这
稳
个
定了，
是
没有办法。
特别稳定，所以可能他更多的感受是来自学业，然后又去到了一个其他城市，其他国家。这方面给他带来的一些影响，那我和杨哥在这些事情上面可能就体验的更全面吧，就是感觉就事业、感情两边都有一些挺大的区别。那我其实比较想听一听你们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就你们是认为自己在4年以后变得让自己满意吗？是不是达成了你们对自己认为的是一个长得还不错的成年人，就是还让人比较觉得过得去的。那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啊，就是因为毕竟我已经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我目前的状态是大概80分。在感情上面，其实我。虽然进入了婚姻吧，但是我和爱人是就是两个人在单独在一个城市里面定居，所以其实婚姻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我们的一个生活模式，我们仍然是两个人，所以我还不是很能想象，就是我面对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有更大家庭成员在一块儿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自己有时候回上海或者跟着他一块儿，回他老家的时候，我自己会发现，就是，有更多父母在的一个场景下的时候呢，可能家庭的这种琐碎的事情会变多，但是我现在其实处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状态。我能够应付好我当下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是将来如果回到了有父母的城市，我要开始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在家庭里生活的人的时候，那他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够完全的去想象。那这一点的话，其实我本来对自己的期待是30岁，我应该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然后对于这个家庭方面。更多的时候是让父母能够觉得可靠的，而不是现在还是在他们怀里去撒娇的一个小姑娘，就是这种，我觉得是我目前对自己的一个想法吧，然后我想听听你们的。
朱怡对自己的要求好高哦。
那是，就叫什么？严于律己，非常的好。
太不错了。第一个问题是对自己现在的评价是吗？
对，
我对自己自始至终的评价都是非常好、非常完美、特别优秀。对，就 是。
你看，这是跟我观察的完全一样，对不对？就是
我
过
非
去
常
还是
羡
什
慕
么
你的
样
人
子？
生状态，真的。
你知道，就是我们有那个绩效考评的那个系统嘛，然后呢，它每年就是有一个自评的环节，我每一年的自评都会给自己打最高等级。
但是其实我觉得工作上面的这个自评就很无语，难道我还要说自己不好吗？我就是因为认可自己的状态，所以我才会在工作中表现的一个状态。
但是它就是，其实这个高的等级也是分一点点高、中间高和特别高，我就会给自己打特别高。
好极了。
对，我就觉得，如果我自己都不认可我自己，怎么能让别人来认可我呢？所以我就是每年会给自己打很高很高的绩效啊，当然也是会被 HR 找的，说希望我可以按照自己明确的产出来打这个绩效。
我也被找过，然后我就重新填了这个表。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大家好像都对自己评价还蛮好的，然后我们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然后说到现在状态，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我想象中30岁应该有的样子，但是另一部分我觉得我还是保持的一个比较也不能说是童真吧，就是比较年轻的，也不能说30岁也很年轻，就是 half adult 那种感觉吧。
我觉得就是很有生命力，
就是有一些事情自己确实可以独当一面，比如说工作上面的事情，就是父母也没有办法帮你再承担什么，但是生活上面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处理的那么成熟。比如说我在我28岁快结束的时候，我才第一次一个人自己去医院，我之前完全没有自己挂号，然后看医生，买药，就是全流程跑一遍，没有过。
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杨哥很健康，是
啊，
一
谢
个
谢。
身心都很健康的。
不过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
确实是。
是可能到就是去年的时候才自己一个人去看病，然后去挂急诊什么的，然后觉得医院这个系统也太复杂了。我要是一个60、70岁的老人，我肯定搞不清楚这怎么搞。
你觉得40岁以就是，或者说像我现在这样快30的，我能特别搞清楚医院那个系统吗？就是，我其实医院去的还蛮多的，我觉得每一次不同，只要我去一个不同的医院，我就会陷入新的迷茫，然后我就不知道它的这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很有可能我会白跑很多趟这个某个地方，然后找不到需要去挂号的这个站，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挂号的地方，然后还有那个机器，它是应该先插卡呀，还是应该先扫码呀？就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每一次都是一种挑战。其实我还挺怵去医院的。
然后我觉得我还没有长大的一个特别标志性的事情是我的保险，就是一些什么重疾险啊之类的，之前是我妈给我买的，现在还是我妈每年给我交钱。就这个其实听起来就是还是属于那种被妈妈保护的小女孩的状态，但是我那天仔细的想了下，我妈30岁的时候，我已经7、8岁了。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的感受吧，就是感觉好像自己还都在跟父母撒娇，然后有时候，就是我想象当中的成熟跟现在的状态还是相去较远，
对，然后我还是会因为比如说要换城市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跟我爸妈打电话嚎啕大哭的状态。
我以为其实对于你来说，换到北京啊，或者换到上海，就这些选择，其实你最后都会从中，就是我至少从我的，就是你告知我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让人觉得啊，他好像无所畏惧的就去了，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就有的时候表现出来是无所畏惧，然后也会安慰自己啊，那目前选的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其实你在上海生活的比较舒适了之后，再换到北京，我会觉得就心理上会有一个适应，然后去接受。当然这个中间有无数反复的过程，然后那个反复的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痛苦，然后就会嚎啕大哭。对，就现在还处于这种状态吧。然后来北京，大概现在是20天吧，还处于需要周末安排很多社交活动来让自己的心里好受一点的这个
然后
过
你一
程。
次都没有想过来找我，
这不是北京的活动还没有安
因
排
为我邀请了你2回。
But you are not invited.
你也可以来北京找我呀。
Yeah, but you didn't even invite it. 另
咱
外
就是，
你 right you didn't did you 啊，伤心了，我哄不好了，今天，
这我也崩溃了，天呐，受不了了，
刚刚哄了你半天，哦，伤心了，是吧？跟你也伤心吧，阿飘，
我非常理解你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把他当很重要的朋友，但是他。就是都到这么近的地方，第一时间居然不是想来找我，然后找别人。天
是
呐，
的，
我的哽咽。
就我们都有，我有一个那个小房间，我当时还跟就是我爱人说，杨哥要搬过来了，然后很有可能他就有一天周末就飞过来找我，然后那他得有地方住吧，我得给他把这个床铺什么的都收拾好吧，然后我已经就收拾完了，2周了，没来
天
过，
呐，我真是受不了这种事情了，我
就是
太
我是
难
一
受
厢
了。
情愿的付出了，啊，终究是
对，
错付了，
对人还是要爱自己。
对对对。真的是知道杨哥喝酒，然后我还专门去选了好酒，就等着有一天他来突击检查，然后拿出来那个，你看我专门为你挑的，就 like that。
但没想
算
到
了
他
算
根本
了，
来都不来。
对对对，算了算了，我们不聊了，我们听阿飘的想法吧。
好吧，好吧，那我听我的想法吧。是这样的，就是你们说的医院的时候，因为我这次回去，因为我心脏有点不舒服，然后去检查了一下，我也感受到了，因为我本身在医院里实习，然后规培什么的，但是我也感受到，其实医院，而且我就是在我规培的那个医院做检查的，我也感受到非常的痛苦。因为对医生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你开单子的时候，你需要选这个。项目到底是发送到哪个单位？然后当时给我开单的医生就选错了，所以说我当时做检查就没有做上。所以我觉得医院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谁设计的这个系统。Anyway，然后我觉得关于你们刚才讲到成熟这件事，可能是因为我从本科开始就在医院实习，所以其实我已经见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所以我在认知上相对已经成熟了。因为前阵子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妈在跟我讲说，她觉得学医的人都非常单纯，我就非常惊讶，因为我一直的认知就是学医的人不单纯，就突然这么一下，我就感觉到，其实我的父母在认知上已经没有我成熟了，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其实他们都被我甩在后面了。我只是心智还不成熟，我还会耍小孩子脾气，我还是用小孩子的心态在生活，但我认知上已经成熟了。然后我唯一所谓的不成熟的时候，就是我回家了之后，他们还是把我当小孩子看，他们还是觉得能够决定我很多事情，甚至能决定我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但是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在荷兰，我已经能够生活得非常好。我能够处理自己的工作，我能够处理自己的感情，我能够处理很多钱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小孩子。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唯一的不成熟就是我需要慢慢的让我的父母感受到，就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在任何方面决定我要做什么。然后至于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现在让我最不舒服的，一方面来说就是我现在很独立，就是我可以。非常独立的一个人在国外生活，我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起床，今天要干什么，然后什么时候回家，我晚上要干什么。但是对我来说最不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它不安定，就是当我读博，我进入实验室一个月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最想要的就是安定，就是以前我所看不上的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突然就是我最想要的事情，我非常想要安定。我这几次回国，我都没有回家，然后我去找我对象，然后我最享受的不是他带我去哪玩，而是我们过着非常安定的生活。他白天去上班，我就在家里收拾；他晚上回家之后，我们俩就看要吃什么，然后一起做饭。做完饭之后，然后就出去到处走走，然后晚上回家。我觉得安定的生活现在对我来说就太有吸引力了，这是我目前比较不满意的地方。但其他事情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 是不是我也理解的有偏差？就是我
嗯。
们仨能坐在一块儿，今天聊这个问题，就是来直面自己4年以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比4年之前有没有变得更好？哪里可能没有做到位？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前提，其实是我们确实在更内心的深处，本身就觉得自己确实做得还不错，就是。是能够让自己有勇气去探讨、去审视自己，在这过去这段时间里做了什么的。
我觉得不是我们觉得做得更好，而是愿意讨论这件事的人，他一定是能够从哪怕是糟糕的生活里面找到一点让自己真正有变化的。因
然
为
后这
如
种。
果说这个人他没有任何长进的话，其实他是根本不会想到说，哎，我要讨论一下我比4年前怎么样，
确实
对
是，
吧？
那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因为我们的时间限制，也应该是我们今天这个对话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考虑接下来的另一个4年，我们的4年计划，那你自己的哪一部分你是想要去保留下来的？你认为是在过去这4年当中你。养成的或者你锻造出的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然后有哪一部分是你认为接下来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你可能要去舍弃掉的，或者你需要去丢掉的东西？
我可以说吗？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就虽然我有时候处理事情我非常情绪化，就是，但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我活得很自在。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从今天一开始我就说，我说真的要爱自己，就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爱自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只有爱自己之后，你才有更多的力量去过更好的生活，然后去。在意你最在意的人，
那就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对，
对，那
虽
我
然
也
我
希望就
生
是
活
你，
有不如意了，但是我觉得非常好。
就你知道吗？其实我现在看到阿飘的这个状态，我就有一种老母亲的感觉，
为什么？
就感觉很好啊，然
就是
后，
自己家的孩子长大了，
对啊，然后
我
感
没有
到。
比你们。年轻吧，
I mean，但是就是作为朋友，然后看到你现在的
我
这
可
个
以理
状态，
解，因为就像朱怡的那个之前不是很糟嘛，有段时间那个状态，我可以说嘛，因为但是
说
后面
吧，
真的就是很好，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啊，对啊，你就很欣慰嘛，就是他现在过得这么好，他都觉得想不到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是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状态啊！而且杨哥
对，
刚刚要说什么，就是在那
你
比
要
划了
说什
半
么？
天。
没
我
事，
开跳舞了
因为是觉得，之前可能聊的时候，阿飘刚读研究生那会儿，然后很不喜欢研究生学校所在那个城市，然后那会儿就觉得，就是抱怨也很多啊，吐槽也很多，就是很难想象4年之后他会觉得，那个城市，虽然也现在也有很多缺点，但是。也可以成为定居的城市，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去选择一个很安定的生活。这其实是我4年前想象不到的。就是如果没有这次聊天的话，我是不会想象到你会有这个想法，所以
那我
会。
补一句，为什么？因为我好像一直某个时刻起，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一定要有取舍。然后对于同这个东西来说，它肯定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如果说它好的那面能够压过坏的那面，我就会去选它，就
然
是
后
这样。
我再说一下我的4年计划，就是我希望我现在就是所有很开朗或者是很有棱角的地方，或者很有活力的地方，我都希望可以再继续保留到70老80，我就觉得很不错。然后另外的
很
话，
好。
我希望这4年我可以舍弃掉一些绩优主义吧，我觉得就是，其实是好学生当太久了，你会觉得我自己工作上面也要比别人强，也要怎么样，别人能做到，我一定也可以做到。我会觉得说， 想要渐渐的学会怎么样去接受自己的失败。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是不会的，我会觉得，可能裁员啊，各方面的都是社会大环境不好造成的。我一方面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跟身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会这么讲，但是另一方面又会暗暗觉得，那我不要被这样。但其实有的时候人很难去跟这种大的东西去做斗争、做抵抗。我觉得还是得学会接受失败，或者是在失败里学到点什么东西，放弃一些自己一定要怎么样的执念。这可能是接下来4年要学会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也是阿飘说的取舍，然后其实取舍，我觉得说白了就是跟自己和解。
哎，我还要再补一个小细节。我来北京其实是在一个大部门下面换了一个组，然后这个组呢，就是大家都是做一些就是数据项的工作。当时招我的时候，领导是说啊，我们不需要特别厉害的数据能力，能看懂那个数值的变化就可以了。然后还是需要一个懂内容的人。我说好的，我懂内容，我来。后来发现来了之后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需要你有很强的数据处理的能力，需要你在一个海量的数据底表里面把你需要的数取出来。然后我现在就是深深的陷入这种。我不行，但我又得行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我最近几天做梦，我都在梦里取数。
那我希望我之前说的我自己的经历能给你一些鼓励，就是你把现阶段你要做的，能差不多就做过去，那你最后会发现其实这事儿也没那么难，就过去了。
对，我现在就安慰我自己，我学到的就是我的。是我之前不具备的技能，所以我应该好好学，而且，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就是外界的帮助啊，不管是人啊，或者是我这种学习资料方面的，我领导确实给了我很多帮助，我觉得我是得好好学习一下。哎，没想到就是17、18岁不爱学数学，30岁学上了。
世界是个轮回，总有一天等着你。
所以就希望自己4年之后，就是处理数据的能力比现在强一些。
一
那
个非
祝
常
你。
实用的这个计划。我觉得我对自己当下的状态也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如果说要保留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是保留我现在这样一个心态。就刚刚提到的这些，你们所说的，其实所有提到的这些关于和解呀、取舍的，其实也是我这几年里一直在思考的。包括我也很明显是有那个讲好学生的情怀在，就是觉得这事儿我不做到100分，我都对不起自己。然后我甚至100分是不够的，我得做到那个120分、200分，然后让所有人就惊艳住。但实际上自己就内耗的极其严重，但这个状态其实我现在是在慢慢的调整了，然后我希望就之后这种状态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甚至可能可以比现在更炉火纯青一点儿，然后要说要丢掉什么东西的话，其实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瞻前顾后的人，好多事情上我还是会想的很多。缺少一些去往外冲的勇气。我希望之后的自己在这方面会更好吧，就更知道怎么去顺从自己的一个内心，然后去做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当下我得去做这个事儿，那我就去做它啊。觉得我今天就是。说了很多，然后就是跟大家也交流了特别多。对于我来说，看到同龄人分享这样的一些感悟和他们的一些经历，包括开心的、不开心的，其实会给我有一些新的启发。然后，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会觉得很安定，就是我的同龄人其实也处在同样的一些困惑当中，大家都是在很认真的假装自己是一个成年人，然后能够 handle 所有的这些困难，好像 我们慢慢的都能够戴上那个面具去处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原先可能我有一些困扰是，好像只有自己是不成熟的，只有自己有这些问题。但是跟朋友说出来以后呢，发现大家都处于相似的困境当中，这种感受，虽然就是说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奇怪啊，但是知道大家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会觉得哦，那我不是一个特例。这种大家都一样感受也让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其实还是，虽然我们的观众可能在这过去几年里面流失了，但是如果谁听到了呢，我是希望就是你们也可以来表达，即便不跟我们说，也可以跟自己身边的人说，沟通和倾诉永远是能够让人觉得舒服的一个过程。嗯，
好的，拜拜，
好的，拜拜。